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叫我们心灵可以歇息，每个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使我们沉重的压力卸在你的面前，也知道神你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每一刻每一个遭遇里面，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心就得安慰。主，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主，好像我们可以承担这一切的事。主，我们相信神你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像我们凡事上承担得起。主啊，不是避开问题，不是避开患难，但是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承担这各样问题和压力的重担。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说，神，直到如今你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你还要继续帮助我们。主，因为你是用你永远的爱爱我们到底的主，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同行，感谢你的扶持在我们每一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生活上的一些最经常遭遇的事，压力。压力是什么呢？压力就是一个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对生活情境所做出的一个因应，这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我们每天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用情绪啦、心理的反应都会有。只要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避开压力，对不对？婴儿一出生的时候，父母就会有养儿育女的压力，然后学生有没有在很多压力很大，就是考试。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噩梦，你知道做什么噩梦吗？要考试了还读不完，然后要做什么事情还没有筹备完，然后这是我经常做噩梦的压力，还不是被什么恐龙啊怪兽做这一考。老师有教学跟升学成绩的压力，当然如果你是教授，当然还有升等的压力。我以前在教会当中有些当老师的，那当然要处理学生的课业啦，还有老师学生的不当的行为。可是呢，最大压力还是在家长。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有一个教务主任，那还有一个老师，他经常被控诉，被家长投诉啊。哎，世成在这里有没有被投诉过啊？然后呢，有个家长很厉害，就把那个导师啦、教务主任啦、连校长都全部投诉到教育局去哦，天天来闹。家庭有家庭的压力，员工有业绩的压力，老板会比员工压力更大，因为他有资金啊，还有公司的盈利的压力。有个弟兄他问心脏科的医生，他说，我都很注重养生啊，注重饮食啊，为什么还有心血管疾病？那医生问他从事什么工作，他说就在园区上班啊。请问什么造成心脏病呢？压力，哎，就压力了。我们对别人期望很高，可能我们多要求一点，对方可能会给你一个回应，请你不要给我压力好不好？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给别人压力呢是一个不道德的事。现在的人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提到压力的时候就会普遍有一种负面的观感。我们在上班，我们希望渴望退休，这我现在开始在期望的退休，也许退休之后我就会比较优质的生活，我只要衣食无缺，我只要生活没有挂虑，那我不就不再有工作上或者经济上的压力，那可能就是非常优质的生活。但是根据研究，即使退休本身就是压力，退休之后你可能会有心灵的空虚、孤独，还有失落、生活意义的问题、价值感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个压力。听说退休之后夫妻的关系更紧张，因为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先都会管太太做菜好不好，什么生活作息的问题，压力更大。马杰牧师他有一句的名言，他说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工作可能会过劳，会把我们烧尽，会 burn out， 可是退休之后 问题是更容易朽坏，所以退休之后很多人就百病丛生。压力都是负面的吗？谈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尽量避开压力，怎么去纾压？你知道巴哈，但是压力不尽然都是负面。你知道巴哈，巴哈他是很伟大的作曲家，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音乐家，他可能他们会很浪漫的，然后呢在蓝天之下，然后呢这些音乐家能写出这么浪漫的一些乐曲，那可能是漫步在花丛间，然后听着鸟叫虫鸣，然后呢突然有灵感，有音律，然后从天上下来，或是有灵感如泉源般的流畅，所以呢他们也有得到灵感，所以呢赶快把它谱写下来，就一首歌就伟大的作品就完成，是不是这样？事实上他的每个作品都是在压力之下最被催逼出来，因为他是教会的琴师，他必须要为教会的礼拜谱写一些曲子，所以他当然是有音乐天分，可是他的音乐天分是必须要在教会的事工或者音乐需要上这种压力当中激发出来才写出来的。可能我们会读一些文学的作品，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浪漫的想象，所以呢，这些文学家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走在某一个地方，突然灵感来，然后呢，文思泉涌，然后呢，就开始振笔疾书，然后呢，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就这样产生，是不是这样？有个很出名的作家，他就说，写作我们必须要非常高度的纪律，因为我们是靠文字来谋生的，我们的薪水，我们的所得，就是呢这个一个格子一个字哦，就这样慢慢爬出来来赚取的，一个字一个字算的。所以呢，当出版社邀约写稿，即使没有邀约写稿，当我开始要写我自己要的作品，我必须每天很有纪律哦。从早上八点，我就坐在书桌前，然后就在那边沉思，然后就布局。如果还有稿约出版社来的，那我就必须要定时定量完成我的作品，因为他要定期发表，所以这样我来赚取我的稿费。我不能等待那种很虚无缥缈的一种灵感，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出现，每天就都催稿催稿。那这种的话呢，就像我们当牧师的，每一个礼拜当我们要开始写作我们的讲章的时候，你不能等上帝啊，求你从天上启示我，然后就开始就一篇文章出来，或者一篇讲稿。基本上每个礼拜我的书桌都会有五本书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每天换，换到有的时候看到那小姐都不好意思，哎，又来麻烦你了。我们必须要坐在桌子前，我们一个一个字写出来。如果我们生活是很松散没有压力的，没有压力就好像烟雾般弥漫的这些水蒸气，水蒸气弥漫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没有什么力量的，但是锅炉里面的水蒸气也同样是水蒸气，在高压之下它就会产生力量，对不对？所以呢，它会推动的轮机，它会使轮船航行，它会使火车快跑。生活中没有生活压力的话，我们就会一无所成，因为压力才会产生某种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到底你现在工作你的生活，哎呀太好了，我太享受我的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的惬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非常小心，那你要开始审视到底在你的惬意的生活当中你有多少所完成的工作。压力是创作之源，因为只有在压力之下才能启动我们内在的潜力来完成一些工作。压力也是生命之源，所以如果从医学方面的来角度或者方向来探讨，那他们说适当的心理还有生理的压力会促进我们内在的自律神经的系统， 还有我们内分泌的机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碰到这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启动一种防御的机制，那这种防御机制产生就会有某种生命力，是为了可以应付外在危机的一个改变。没有生存的压力，那生命力呢反而会被削弱。那我们常常去看病，去看病的时候呢，医生会告诉你要经常起来走动。对生命力最大削弱的原因就是长期躺在病床上，即使了骨折，最近我才知道，因为陌生人也开刀，他说你要尽量走路，他说骨头还没有好啊，好像没有愈合，可以了可以，可是走路还是会痛啊，走路骨头地方还是会痛啊，还是需要走，因为当你越走的时候，骨头承压反而会促进那个骨头的生长。所以以前的情况就是，你要休息3个月3个月都是不要动，躺在床上，然后都不要去伤害。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你要越动它，然后呢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恢复得更快。有一个蜂群水产的集团，这个故事我们大概听过，他的创办人叫做张国安。那张国安在早期呢从事这些渔产还有养殖还有外销，那外销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渔产运送到国外，特别是主要是日本的地方。可是在运送过程当中，这些渔产死亡非常多，所以呢他们可能用很多方法，可能是在那个箱子里面啊，可能要充一些氧气，再灌多一点，可能调节水温啊，或是给他一些饲料。可是在过程当中鱼还是大量的死亡。那后来这些专家就指导他说，你应该在箱子里面放进有一个攻击性的腐鱼，把它放进去。那放进去的目的呢，就是让这鱼群呢它能够提高那种高度的警觉，让它鱼群呢有，因为腐鱼在那个地方有压力存在，结果真的就存活率就大增。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过度保护他，给他安逸，他可能会降低他的忍受度还有抗压的能力。所以适度的压力是成熟必要的考验，它会激发我们生命的潜能。所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大家什么天降大事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不对？那如果把它简化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要有伟大的成就，那就必须要在高度的压力之下成长，才能够承受重大的责任，成就非凡的功业，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一个人他必须要承压，一个人必须要在压力当中，无论他成长，无论他做事，都是在压力之下激发出他的潜能。压力和我们生活信仰的生活什么关系呢？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呢，其实我们当过牧师之后，我们就慢慢会进入到牧会的实际的情况里面。当我们牧会的时候，我们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说哇，牧师会哇拍旁哦，最好不要是当子女他们去读神学院，什么做什么都好，但没有办法再去读神学院好了。当我们当牧师之后，我们才开始慢慢觉得，当保罗说这些话，我们对他有很深的那种认同。可能我们对圣经的人物呢，伟大的信心、伟大的人物，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想象，所以就他们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他们不像凡人一样，面对任何事情，他们都可以得胜的，可以胜过的，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事实上牧师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会让我们牧师怀疑人生，我会是不是入错行，如果没有做牧师，我可能会过很好的生活。其实有时候牧师娘也会这样想，更会这样想，嫁给你又不是要当牧师娘的，嫁了说变成牧师娘，你如果去做其他工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怀疑我们是不是人生如果能够重来的话会怎么样。可能有时候我们怀疑信心，为什么我们当牧师的时候还有那么大的重担，那么大的问题。所以美国的保险公司呢，将牧师列为高度危险的职业，保费会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读保罗他的 自述，就是说谈到他自己的心境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比较释怀一点，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若读保罗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牧师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因为连这么伟大的信心的伟人都会有这种心境。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承受压力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连生活的指望，生活下去的指望都没有。那这些压力呢，其实也会普遍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呢，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会提到这些事情，可能在罗马书当中，可能在哥林多后书那边都会提到，在加拉太书那边也提到，他会有一个服事上或者工作上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可能会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他可能在旅途当中会有旅途的危险，他会面对工作上的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异端、不同信仰立场的一些纠葛，他必须要 fighting。他可能会有人际上的压力，你也会有，所以人身的攻击，而这个人身的攻击是现在我们来讲，这不可以做这样的，你们把你的外貌啦做一些攻击，秃头，看到这个时候就会心有戚戚焉，秃头。他的职分，他的权柄，我也曾经被人家攻击过，我说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当领袖，因为你太温柔啊。当温柔不能当领袖，这样就是要有 power， 要有 decisive， 要有决断力，要有果断力。如果这样的话早就被 fire 了。牧师不是叫温柔慈爱面带笑容吗？言语讲得不流畅，听说要有口疾，写文章看了文章的时候就是很有霸气，可是听你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口齿不清的感觉，连这个都批评论断。他会有心理上的压力，他提到说我责任的重担，教会的事物，异端的攻击，这些都成为我的重担。我常常担心其他教会我所建立的不晓得现况如何，他们的事经常在保罗心里面会有害怕，还有忧伤难过。有些人他们犯了罪，哥林多教会他们被他们这当中有一些纷争混乱，他说教会是天天挂在我的心头。他会有疾病的压力，因为身上有一个不知名的疾病像一根刺在他身上，造成他身心非常的痛苦，说神啊，你把这根刺拿掉吧。神说还不要，靠恩典活下去。他会有生活的压力，因为有时候丰富，有时候贫穷，有时候饱足，有时候饥饿。如果我们的三餐，我们的生活都不太确定，明天会遭遇到什么事情，明天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都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那是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让你的存款里面，在账户当中能够有稳定的有一个数字在那边，对不对？如果没有呢，压力就会存在。所以呢，当他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主就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现在承受重大的压力当中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说，我更喜欢跨越我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护庇我。保罗常常自述他本身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那是因为他承受非常的压力，很大的压力，说我们常常是受困的，但是不会被困住。我们内心常常受到困扰，但是没有绝望。我们受到很大的迫害，但是没有被上帝遗弃。有时候我们被击倒在地却不致灭亡，压力大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但是也让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你的压力有没有到这种程度？ 还没有到那种生死的地步，大概有时候就是睡不着觉而已，然后觉得非常的愁烦，然后会讲的焦躁，就这样而已，心理上的。然后呢，有时候去按摩一下，而且压力很大，还没有到生死的地步，没有像保罗这样。所以保罗即使在面对他生活的困顿，还有他的生活工作各样的压力的时候，他说任何事情任何境况我都得了秘诀，对不对？我靠着主，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都能够处之泰然，然后适应自如。压力是存在的，可是面对压力，面对这些难处，各方面的心理压力、工作压力、身体的压力的时候，人际的压力的时候，你能够处之泰然，然后适应自如吗？这是神。秘诀是什么？有个专门从事压力疏解还有身心灵健康研究的、一个博士，叫路西华德还有布朗博士，他多年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说祷告是疏解压力最好的方式。我相信这也是保罗他的秘诀，祷告将压力化为助力，能够突破困境的潜在力量。上帝会透过这些逆境来显明我们天然生命的有限，目的是让我们求告神的帮助，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内外的压力。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每个人他的抗压性还不错，所以我的抗压性还是 不错的，特别到现在这个年纪，没办法弄啊，碰到事情的时候到最后没有办法解决，我告诉他没办法弄，跟我讲没办法弄，有点稍微耍赖一点的感觉。上帝啊，我就碰到这个事情了，我也没有办法处理，上帝啊，你说怎么办？也是跟上帝耍赖啊。很简单的一句话，上帝啊，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怎么办啊？不然你不帮助我，我怎么办？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说，神啊，就这样啊，就遇到了，没有办法逃避，责任在身上了，但是问题也存在，压力也一直增加，上帝，你说怎么办？我是这样祷告的，没有那么很多属灵伟人般的，哇，长得正所肌肤，然后长得非常刚强有力，然后呢挺身而出，然后感觉是一个伟大人物，是一个很 charisma 的一个领袖，没有这样。我们常常说神啊，不然怎么办？不然你说怎么办？有时候跟上帝对话就这样。祷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有抗压性也不错，有时候会觉得黄牧师还不错，他感觉都悠哉悠哉，看人都是笑笑的。我告诉你，内心很多的压力，没有办法是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情境当中，你有六分的抗压性，可是神有时候会跟你兴起八分的压力，有时候你就觉得我们竭尽所能。我们在重压之下，我们仍然会觉得非常的锥心苦楚，我们会有暗中的眼泪，我们会有一些无声的叹息，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这些压力源，怎么办？上帝借着压力催逼我们来寻求他，然后我们就加添我们力量，超过我们内所遭逢的内外的压力。祷告，这是基督徒胜过压力之方。有时候我们不想祷告，没有迫切的祷告，是因为压力还没有大到承受不了的地步，对不对？我们可以很惬意的悠哉悠哉祷告一下，感谢上帝赐我的东西吃啊，游山玩水一下。我们没有感觉到一种需要，感觉到的需要，来呼求神，将我们的潜力能够激发出来。祷告有时候我们各自的祷告，有时候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的代祷。所以我们有一些的祷告会，我们的小组当中有一段时间是彼此代祷，是的，我们把祷告我们的事情压力在分享当中也释放出来啊，你也是这样啊，原来我也是这样，不是只有我独自承担而已，不是只有我在压力当中会觉得非常的紧迫，然后 不知所措，原来你有这样。在分享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彼此分担这些忧苦，然后彼此祷告。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下面一句可能跟我们有关系，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我们可以转换一句话说，我如果能够避开这些压力不做这种事情的话，那我就很快乐。可是呢，大部分的情况压力都是在我们不愿意的时候已经临到我身上了。这个压力你认为可能不同的压力源，可是呢，这个压力源你有需要的话你可能会逃避它，最好不要承接它，可是很多时候它是加在你身上的一个责任。不管你愿不愿意，责任压力都是没有办法推迟和逃避的。我们基督教信仰也不是告诉你帮助你逃避压力，反而可能我们信主之后压力更大。就像我们现在当中很多人，我们周间呢可能就工作压力很大，可是呢现在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还有服侍，对不对？也不能出去玩，然后呢我们可以敬拜团的压力，我们有司会的压力，我们是长子，我们做很多的服侍的工作。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这些分享的事情，然后呢为他祷告，他把他问题分享给我们，你是长子嘛，让你知道，你是小组员让你知道，小组长让你知道。我们压力更大，我们还有家里的压力，孩子的压力，可是我们还有弟兄姐妹的压力。生活中的每一项的际遇还有转折都会有不同的压力，压力的指数不同，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压力的。我们有承担个人、家庭、社会的责任压力，工作上的压力，还有上帝交付给我们教会服事上的责任的压力，好或不好。感谢主，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同工每个礼拜就是例行这样服事。我相信有时候服事，在我们服事当的时候，甚至是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那就更好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服事，我们就越喜乐，对不对？叫服事不是成为我们的压力。每次想到我要施会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要有施会训练，我要施会的时候就紧张了好几个礼拜。我们要参与某种服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好一点，我们都很多的预备给压力。可是我们没有拒绝压力，我相信呢，在这些压力的承担责任的压力当中，会促进我们成长，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激发启动我们的生命力。所以用正向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压力，因为上帝会透过这些压力帮助我们来成就生命的目标。在这当中，压力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困窘困苦，可是他也应许恩典够用，所以我们祷告也依靠上帝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来纾压，让压力成为助力，来帮助我们成长，会激发我们生命的潜力，来完成上帝所加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诗班到前面来，敬拜团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心来称颂你。弟兄姐妹先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
要一心称颂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歌颂耶和华。
我们都有各自所承受各样的重担和压力，有时候这个重担压力好像我们承担不起，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过舒服的生活，我们有时候会埋怨说神为什么遭逢这些事，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说神啊，让我避开这些事，或是挪去这些的压力，好像我可以过得平安和喜乐。但是我相信神会借着这压力，就如同过去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遭遇的事一样，可是他们神却借着他们成就伟大的工作。神会帮助我们，让这些压力能够启动我们生命的创作力，我们生命的力量，并且他的恩典帮助我们。就现在就有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有点祷告，神求你帮助我，让这压力成为我的助力，帮助我成长，帮助我成就你借着压力所要成就的工作。我现在祷告，无论在何光景当中，我们都得了秘诀，依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都能够在各样环境当中处之泰然，适应自如。我们相信即使我们现在觉得有不能承担起的重压，神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也够我们用的。我们在你面前诚实的，甚至在人面前诚实的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主，你的能力就来护庇我们，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胜过我们个人的压力。我们想感谢你，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并且施予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能够承担得起所有的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帮助我们成长成熟，帮助我们可以完成你所交付给我们生命的责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